好，我们可以一起看大屏幕，让我们用齐声的方式来一起读这段经文。提摩太后书四章一到四节，
我在神面前，并在将来审判活人死人的基督耶稣面前，
凭着他的显现和他的国度嘱咐你，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并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因为时候要到，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就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些师傅，并且掩耳不听正道，偏向荒谬的言语。你们却要凡事谨慎，忍受苦难，做传道的功夫，尽你的职分。我现在被交奠，我离世的时候，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照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好，啊，我们今天有徐弟兄在我们当中跟我们分享信息，他正道的主题是打美好的仗，跑当跑路，守所信的道。啊，我们把以下时间交给徐弟兄。
谢谢。
这个按这个就行
了。好的，好的，好的。感谢主的恩典啊！这个我们都知道，保罗在提摩太后书四章一到第八节，为他自己的一生做了一个总结。虽然保罗的一生非常的荣耀，非常的辉煌，但是他给自己总结就有三件事情。第一件，他告诉我们说，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那弟兄姊妹，神的话真的是很宝贵，保罗并没有说美好的仗我都打胜了，他有没有讲这个话？他没有讲，他说美好的仗我打过了。所以弟兄姊妹，这场属灵的征战我们有没有打过，这是我们今天在这里每一位弟兄姊妹所应该在主的话语里面蒙光照的。保罗说他的一生是打过美好的仗，同样的，我们基督徒的一生也是打仗的一生。那我们有没有打过仗？我想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姊妹都打过仗，如果我们真的很诚实的话。但是我们如果真的活在神的光中，或者神的话语真理的里面，我们会发现有很多的仗我们打得真的不很美，承不承认？有的仗打得真的是很丑，很不荣耀主，是吧？但愿我们能够听了主的话以后，从今天开始我们学习一个功课，我们是打仗的一生，但是我们打的都是美好的仗，好不好？保罗说我的当跑的路我跑尽了。那我们的一生不仅是打仗的一生，也是跑路的一生。我们应该从伯利恒起步，一是跟随主跑到哥哥他山，在那里与主一同定死，一同埋葬，一同复活，然后一同升天，一同坐在天上。所以我们基督徒今天在地也是在天的。我们的一生的道路，从我们信主的那天开始，就是伯利恒诞生的那天，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诞生的一天开始，我们就走在这条十字架的路上，一直跟随主走到哥哥他山，在那里与主一同定死，一同埋葬，然后我们才能一同复活，然后我们才能一同升到天上。所以保罗说我们现在已经怎么样啊？已经是升到天上的了。所以哥罗西书第三章第一节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你们若真的与基督一同复活，就要求天上的事，因为在那里有基督坐在父神的右边。你们，我们已经死了，我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的里面，基督就是我们的生命，当他显现的时候，我们要一同显现在荣耀里，不要思念地天上的，不要思念地上的事，要思念天上的事。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真的与基督一同死，我们就必定与基督一同复活，我们有复活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有美好的仗要打，我们有当跑的路要跑。保罗说不仅他打仗，不仅跑路，而且他持守所信的，原文是所信的，中文加了个道，当然也很好，但是原文就是所持守所信的，就是我们今天所信的是什么， 我们自己都很清楚，现在需要我们保守持守。这个时代是这么的邪恶，撒旦想尽一切的办法要把我们从心的上心的里面把它拉出来拉下来。所以今天我们要保守我们所信的，我们要打美好的仗，我们要跑当跑的路，和我们持守非常的有关系。所以弟兄姊妹，求主怜悯我们。那我们今天主要这一段时间我跟弟兄姊妹分享，主要是打美好的仗啊，主要是打美好的仗。那这段圣经我们就读过了，我们就不再重复啊。提摩太后书，提摩太后书，哦不对，这个对不起啊，这个怎么会，我应该去个做哎这个地方。那弟兄姊妹，我们基督徒打仗其实有内外两个征战，里面的征战我们上次引用了罗马书第七章第十八节，我也知道在我的里头就是我的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行善为的有，立志为善有的我，只是行出来的由不得我。弟兄姊妹，基督徒的一个属灵的征战，从我们蒙恩得救那天的开始，就是我们属灵的生命和我们属肉体的生命在亚当旧造的生命里面这个属灵的征战。我希望我们每个弟兄姊妹能够明白这个征战，每一个基督徒从我们蒙恩得救那一刻开始，这个征战就开始了。不仅每一个有保罗，首先第一个他就讲，我也知道在我的里面就是我肉体之中。所以弟兄姊妹，什么叫做肉体？保罗讲得很清楚，圣经在这里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就是那个里面的我。你看啊，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这两个是并列的，就是在我的里面，也就是在我的肉体中。这个我是一个什么我呢？是亚当的我，属亚当的我，是旧造的我。这个我就是肉体。然后如果根据罗马书第八章，我们就知道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才是生命，才是永生。体贴肉体就是与神为仇，体贴肉体就不能得神的喜悦。所以弟兄姊妹，肉体是与神为仇的，肉体是给我们带来死亡的。可是今天很多弟兄姊妹忽略了这个真体真理，我们常常活在肉体的里面，我们常常在侍奉的过程当中，我们是在不知不觉当中在肉体中侍奉，我们好像在这里大发热心，可是弟兄姊妹，一切在肉体里面的都在神的面前不被纪念的。所以我们第一个属灵的征战，基督徒是我们的属灵的生命和我们的肉体的那个我的生命的征战。如果我们每个弟兄姊妹真的注意这个征战，那么在我们家庭的生活也好，教会的生活侍奉也好，在我们个人的生活也好，我们会免去了很多的弯路，免去了许多的失败，我们常常就可以识破魔鬼撒旦的诡计。所以求主怜悯我们，基督徒的征战，里面的征战，第一个征战就是属灵的生命，基督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神的灵在我们的里面，和我们里面本身那个旧造的我，在亚当里面的我的征战。根据保罗罗马书第七章告诉我们的，我里面有个我要遵行主的命令，可是同样有另外一个我拦阻我去遵行主的命令。所以保罗说，我真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他征战得非常的痛苦，这是一个基督徒有生命重生悔改基督徒一个 很明显的表现。如果我们今天在座的弟兄姊妹，你说你已经信主了，你说你已经是基督徒了，你说你已经有基督的生命在里面了，可是你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样的征战，我真的有一点怀疑你真的是重生了没有。一个真正重生的基督徒一定是经历过这样的征战的。所以巴不得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姊妹，无论是年长的也好，中年的也好，特别是年轻的弟兄姊妹也好，要认识这场属灵的征战是从我的里面开始发动的。那往往在这场属灵的征战当中，一个年幼的基督徒往往是失败的。为什么原因呢？因为他体贴那个肉体，他体贴那个我，他不愿意体贴那个圣灵的基督的生命，不愿意顺服那个圣灵，所以他往往是在失败的光景当中。所以为什么我们的基督在我们里面的生命要不断的长大，茁壮长大，变得越来越刚强，使我 使徒约翰说他必兴旺我必衰微，让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越来越强大越来越刚强，那我的生命越来越微小越来越微小，最后真的能够一主一同死一同埋葬，然后我们才能真正的一同复活。所以求主怜悯我们，第一个征战是我们基督徒灵和肉之间 肉之间的征战。然后下面加拉太书第五章第十六节，我们还有一个征战，我们把加拉太书第五章十六节一起来读一读好不好，一二三，罗马书第八章告诉我们肉体是和神相敌对的，是以神为仇的，是给我们带来死亡的。那弟兄姊妹注意了，肉体里面还有个情欲，是出于肉体的情欲。所以约翰一书第二章第十五节告诉我们说，你们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因为世界是什么呢？肉体中的情欲，眼目中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是不是？所以弟兄姊妹，肉体里面有个情欲，就肉体里面有一种那个东西叫欲，那个欲望的欲，原文的意思就是需要。那么圣经这个情欲是圣经里面特有的字，就是你的欲里面的需要里面的科目，你们要得着的已经达到了一个犯罪的地步了，这就是情欲了，就是离开了神的标准了，离开了神的真理了。你要本身就是肚子饿了要吃，这个本身是对的，是不是啊？我们肚子饿了要吃，天气冷了要穿衣服，可是如果是你里面的需要对于有对着某一种科目某一种需要已经超过了真理了，一个超过了神的标准了，弟兄姊妹那就是罪了，这就变成情欲了。那弟兄姊妹在这里加拉太书第五章第十六节告诉我们说什么呢？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什么了，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这里又是一个征战，这个征战是什么呢？我们的里面的情欲的发动和圣灵的工作在我们里面的工作，这个我们一定要很小心，特别是年轻的弟兄姊妹，是吧？我们学会一个，就我们里面，当我们里面有欲望的时候，当我们里面有刻想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小心谨慎，是不是在真理的标准的里面？我们不能再按照自己的标准，随着自己心中所喜好的在那里想，在那里要，在那里追求，因为情欲是和圣灵相争的。他这里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所以弟兄姊妹，巴不得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姊妹学习一个功课，如果你以前忽略了，我希望我们今天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姊妹能够把这句话记住，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我们一起来讲好不好？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一二三，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我们是有基督的灵在我们的里面的，我们学习一个功课，不消灭它。今天很多的神女神的儿女不明白这个真理，基督的灵在他的里面，我们一个思想意念，我们的一句言语，我们一个行动，如果不符合圣经真理的话，圣灵会在我们的里面有感动的，会提醒我们的，我们不能消灭圣灵的感动。所以下面还有一句话，不要让圣灵为我们担忧。我希望我们这两句话弟兄姊妹都能够记住，特别是年轻的弟兄姊妹。第一个，不消灭圣灵的感动；第二，怎么样？不让圣灵为我们担忧。当我们活在肉体的里面，当我们活在情欲的里面，当我们活在自己的思想意念的里面的时候，圣灵会为我们担忧的，因为我们就开始偏离主了，已经开始偏离真理了。当我们偏离主偏离真理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实际上已经在滑向撒旦了，弟兄姊妹，已经在滑向死亡了，这是一个很可怕的属灵的光景。可是今天在弟兄姊妹当中忽略了这个真理。所以弟兄姊妹，加拉太书第五章，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弟兄姊妹，常常我常常听到教会里面有一些弟兄姊妹讲，哎呀，许叔弟兄，我软弱呀，我不能得胜啊。弟兄姊妹，是不是这个观，我们很多的时候是这个观景，但是请你原谅我说句不客气的话，你说我软弱不能得胜，是因为你怎么样啊？不顺从圣灵，你爱自己过于爱圣灵。我这句话稍微重了一点，但是是一个属灵的事迹。如果你真的愿意顺服圣灵， 你真的愿意为了爱主的缘故，自己完全彻底的死透，你不会软弱的。你之所以软弱，是因为你体贴自己，你爱慕了里面的欲望，你舍不得放弃你心中所想所要的，所以你就没办法顺服圣灵，然后你就落在软弱的里面，你就受里面的情欲支配，你就受里面肉体的支配，结果你当你顺服情欲顺服肉体的时候，你一定落在撒旦的网络的里面。弟兄姊妹，这是必然的，没有中间路线可以走的。你只有对付那个肉体，对付那个情欲，回到基督的里面。我希望我们的弟兄姊妹真的能够明白这个真理，这场属灵的征战，这是我们每个基督徒几乎是每天都要面对的。我们都活在这个世界上，弟兄姊妹，实际上我们每一天都有可能，几乎是随时都有可能面对一个选择，我究竟选择基督还是选择世界还是选择自己。那弟兄姊妹，如果不选择基督，不选择神的灵，我们选择肉体，选择世界，弟兄姊妹，我们一定是站在撒旦的一面，没有中间路线可以走的，弟兄姊妹，这个没有可以妥协的，所以必须要站稳了。我希望我们弟兄姊妹读了主的话以后，真的能够成为，让神的话成为我们里面的生命，而不是只是头脑里面的知识。你光知道征战，却不知道如何去征战，不知道我们应该投入到这场征战的里面去。弟兄姊妹，这些话多多都是白读的，没有用处的。你必须脚踏实地的每一天在这个征战的里面站在圣灵的一边，体贴圣灵，顺服圣灵，伏在神的权柄之下。你只有这样才能在这条生命道路上不断的转进，不断的过一个得胜的生活。圣灵告诉我们说，你如果要不放纵肉体的情欲，只有一条路，顺服圣灵，顺服主的话，照着主的真理去行，没有别的出路，弟兄姊妹，这个就需要十字架来对付。下面第十七节，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叠，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弟兄姊妹，你们看见了没有？你不能做所愿意做的，是因为你顺服了情欲了，你顺服了肉体了。所以弟兄姊妹，学习一个功课，顺服圣灵，顺服主的话。我们从每天的生活日常的侍奉，日常的生活当中，从遵行主的话开始学习顺服圣灵。因为很多弟兄姊妹生命刚刚在主的面前蒙了恩典，他对圣灵的感动，对圣灵在心里面的工作还不是那么的很敏锐。那我们从什么地方开始呢？一个很具体的，就是从顺服圣灵开始，好不好啊？那圣经教导我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应该怎么样？与蒙召的人相称。那么应该怎么做呢？凡事什么？谦虚，是不是？温柔，忍耐。那弟兄姊妹，我们要不要学习谦虚的功课？要不要学习谦虚？在座的你们哪个不骄傲？举举手看。谁不骄傲？谁都不敢举手。我们都骄傲，弟兄姊妹，在亚当的生命里没一个不骄傲的。我们很多时候像阿 Q 鲁迅的笔下的阿 Q 那样，他抓了个狮子比别人大，他都觉得骄傲。我们不也是这样吗？每一个人都是骄傲的，可是主说你们凡事要谦虚。那弟兄姊妹，我们要不认罪悔改？我们就需要认罪悔改啊，弟兄姊妹，因为骄傲是一个很大的罪啊。很多弟兄姊妹忽略了，我发现我在哥伦比亚大学的时候带了一些青年团体的弟兄姊妹，他们什么罪都不敢认，唯一骄傲的罪他最敢认。他说哇，我太骄傲了，他更高兴，他认罪认得很高兴，因为他不认为骄傲是罪啊，弟兄姊妹，他什么罪都不敢认，唯独骄傲的罪他敢认。弟兄姊妹，我真是很可怕的，骄傲是一个非常可怕的罪。一个服侍主的人，你什么时候骄傲，什么时候神就没办法用你，弟兄姊妹，这是必然的。我真的求主怜悯我们姊妹。 弟兄姊妹，这个字。来，弟兄姊妹，这个姊妹问题提的好不好？好不好？她是一个做母亲的，我相信是个做母亲的，她非常爱自己的孩子，而且她知道应该照着主的真理去做。可是现在的光景不是这样啊！整个世界，整个世界都是鼓励我们要骄傲的，是吧？那我记得我在 King's College 读书的时候，对吧？那我们刚刚从大陆来。那个 Martha 他不会讲英文，对吧？那么那个弟兄姊妹为了鼓励他， Martha you are so good， Martha 说不行不行不行。那么这中国人的习惯呀，都是不行不行。那这个同学就问我，他 Samuel， Martha 是不是不喜欢我们去好像你去鼓励他，去称赞他？你听懂我意思了吗？这文化背景不一样。那 Martha 说一句英文，他们那些美国学生为了鼓励他，哎呀 Martha 你说的真好， Martha 知道自己说的并不好呀，他很脑子头脑很清醒，他知道自己说的不好，差得太远了，所以他说：“哦哟，不行不行不行。”那美国人就很奇怪，说：“我鼓励你，应该谢谢我，你怎么做不行不行呢？”是吧？那弟兄姊妹，我们基督徒该怎么办？这个问题在这里。对吧？所以我们不能随从今世的风俗，一生的话。那这就是我们一个很弟兄姊妹的，这个的确是一个姊妹，我知道这也是我们在北美的基督徒在这里所面对一个非常实际的问题。我们到底是应该遵守主的命令，还是按照今世的风俗？那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只是一段的不断的在这里鼓励孩子们，他明明做得不好，你说你做得好，我们知道是害孩子还是真的帮助孩子啊？弟兄姊妹，其实我们知道呀，这个姊妹提这个问题呢，他是心里面有困惑的，有挣扎的，对吧？他讲这 lousy thing， 做了一些很不应该的事情，还要说你 you are good， 这是不是自己骗自己在骗孩子啊？弟兄姊妹，其实际上这就是弟兄姊妹。所以我上次跟弟兄姊妹讲，我们从生下来的那天开始，我们的父母亲、我们的社会、我们的学校的教育、我们所读的书、我们所看的许许多多的文艺各方面的教育，都在那里把我们磨成世界的模样，同不同意弟兄姊妹？同不同意？怎么就几个人同意？那结果我们被磨成世界的模样，然后我们呢又把我们的孩子磨成世界的模样，我们拼命的努力把我们的孩子磨成世界的模样，有没有弟兄姊妹？然后我们又对孩子们说，孩子们你们要爱主哦，不要爱世界哦。那弟兄姊妹，我们的孩子困惑不困惑？他真的很困惑呀。那我到底该怎么做啊，弟兄姊妹？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是我们今天读主的话，姊妹这个问题真的提得非常非常的好，这是一个挑战。那今天我们在这里要做个决定，我到底要我的孩子遵循主的命令，作为一个神的真正神的羔羊，还是在那做个妥协，是一半是羊一半是狼？那弟兄姊妹，你要像一般羊一般狼，你是不伦不类，上不了天下不了地，你信不信呢？就你天堂也没上去，地下你也没得着，你又像做羊又像做狼，对吧？神说我打发你们去是羊进入狼群嘛，我们这些都是神的羊群，现在在狼群里面生活。那我们的孩子是神的羔羊，更小的小羊呢，他们进入这个狼群去，弟兄姊妹，你要在这个狼群里面生活，你就必须变成狼，你才能活得好，是不是啊？你们同不同意？所以，但是弟兄姊妹，是羊，是羊的生命，你要变狼，还真的不好变呢。这基督徒就很苦啊。弟兄姊妹，在座的我不知道你们年轻弟兄姊妹有没有想变成狼，有没有想变过？我们在不知不觉当中就想变狼啊！我凭什么要听你的？我凭什么要忍耐啊？对吧？他就想变狼啊，可是他是羊的生命，他变狼变不成啊，他苦啊，里面，他很苦啊。因为羊的生命就在他的里面，那弟兄姊妹，你要么做羊，要么做狼，这没有中间的路数。你想我一半做羊，一半做狼 ？No way！ 基督徒苦不苦，弟兄姊妹？苦不苦啊？苦啊！但是主说我的恩典够你们用，是不是啊？我的能力在你们软弱才显得更加的完全。所以弟兄姊妹，真理是全面的。 对吧？当然这个我的姊妹我不能太讲太多，但是根据你所提的问题，我真的觉得非常非常谢谢你提出这样的问题来，因为这接触到我们真的生活的事情，特别是我们年轻的弟兄姊妹，对吧？刚刚这个叫什么陈岩弟兄，他这个小儿子，对吧？我记得跟他们证婚的时候，他们两个人证婚的时候，在这里证婚的时候，那我听见我的那太太跟那个叫什么那个丽丽姊妹在那里介绍，她说她这个他们呢，这两个弟兄姊妹结婚的时候，是我们到这里来给他们证婚，这个儿子都这么大了，对吧？在那跑来跑去，这爷爷还叫来叫我叫爷爷了。是吧？还想说耶稣爱你呢，多好，是吧？因为弟兄姊妹真的很宝贵，他在教会里面是这样，可是你要知道，这只小羊有一天踏入社会去的，要进入狼群的。我们怎么把这个孩子带到主的面前，使他们在基督的生命里面有根有基，何等的重要，是不是弟兄姊妹？是吧？今天很多弟兄姊妹以为我每个礼拜天带孩子来做礼拜就够了，弟兄姊妹不够啊，真的不够啊。他们必须重生，他们必须有基督的生命在他的里面，他们必须有神的灵深深的在他们里面扎根，他们才能在这个世界上站立得住，否则他们进入世界随时可能被掳，随时可能被囚，随时可能被捆绑，随时可能在外面流浪，成为一个没有家的人，可不可能弟兄姊妹？所以求主怜悯我们，今天在这里读主的话的目的是让我们先在真理的里面扎根，然后我们怎么帮助我们的孩子。真是感谢你姊妹，谢谢你今天能够提出这样的问题，我们真的我希望我们就是我们的敬拜就应该这个样子，对吧？他因为他这个问题说实在的话，其实只是一个姊妹，这个姊妹有问题啊，他是代表了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姊妹，我真的相信这一点，不单单代表这一点，在座的几乎代表所有教会的弟兄姊妹都有这个困惑。那今天我们真的该怎么办？我们真的要做个选择啊，弟兄姊妹。我们信不信我们的神是坐在宝座上的？对吧？我们讲信信信信信，弟兄，这就是我们的实际啊，真的。对吧？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我们怎么教育孩子？这就是考验我们的信心的。因为我们可以向世界妥协，我们可以采取一种折中的办法或者怎么样，弟兄姊妹，但是属灵的生命，这条生命的路，弟兄姊妹没有中间路线可以走的，你无论怎么折中，你无论怎么，你要么你就走世界的路，要么你就走生命的路，没有中间路线可以走的，你不走生命的路，最后你一定在世界的路上被掳，这是必然的。姊妹，我只能讲到这里好不好？请大家原谅我，因为不能讲太多，因为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题目，但是我真的觉得我们的教会弟兄姊妹，这真是你们做父母亲的好好讨论这个问题，真的作为一个做专题来好好来讨论，我们到底该怎样教育我们的孩子们，好不好？我就暂时讲到这里好不好？啊，姊妹请你原谅，真的。那弟兄姊妹在这里加拉太书第五章第十六节，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基督徒弟兄姊妹千万记住了，保罗说我真苦啊，当你感到苦的时候是因为我们不顺服圣灵了，当我们感到里面苦的时候，因为我们不行在真理的里面了，当我们感到里面苦的时候，因为我们没有遵循基督而行了，我们体贴里面的肉体，我们体贴里面心中所喜好的，我们愿意照着我们自己所想望的去追求去困惑，我们就与主背道而驰了，所以我们里面就苦了。所以基督徒弟兄姊妹，我请你们原谅我说句不太客气的话，基督徒总是苦的。那顺服圣灵以后你苦不苦？弟兄姊妹怎么不回答我啊？苦不苦啊？苦呢，这基督是顺服圣灵过的人才会叫出来苦，是吧？你顺服圣灵，肉体就苦了呀，同不同意？对，感谢主的恩典，最终是甜的，最终是主给我们带来甜蜜，所以我们就没有讲，事实那是另外一个真理了。好，我们今天这里就暂时讲到这里。那弟兄姊妹，根据加拉太书第五章，那很感谢主的恩典啊。雅各书第四章一到第四节是我今天早晨，所以刚刚来的时候，这个叫什么万鹏弟兄才帮我加进去的这一篇，是我今天早上起来祷告的时候，忽然里面有个感动，就雅各书四章一到第四节， 那其中有个很情欲，一种私欲里面，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里面都有的。我们先来读第一节好不好？雅各书四章一第一节，我们先来读好不好？一起来读好吧，一二三。我们先读第一节，我们暂时先读到第一节。私欲里面有个东西，这个东西是什么？啊，是争战还有什么斗殴？那弟兄姊妹，教会里面有没有争战斗殴？有没有？这是哪里来的？你以前知道不知道？现在知道了没有？那你以前征战过，也斗殴过，现在还要不要征战，还要不要斗殴了？那我们读了主的话，我们要联系世纪。今天我们从来没征战过的举举手看，那只有徐叔一个人加吗？微上再举手。我们都征战过，我们都斗殴过。这个征战过斗殴，我特别做了一个解释，下面这个征战解释看见了没有？第一，它是按照字面的解释，有希腊文的原文，有战斗的意思，就是跟人打仗。第二，冲突争吵。所以属灵的话语跟人是世间的不一完全一样的。这个征战不是像我们的外面炮枪枪炮，是现在什么是现在的非常规战，这些是核子战争啊，什么天地天宇宙人跟什么大战的，不是这个意思。真的很，第一个它里面有战斗的意思，就斗来斗去的；第二个有冲突和争吵。那弟兄姊妹，这是我们在家庭也好，在教会里面经常发生的，有没有弟兄姊妹？那这圣灵向我们提出来，你们中间的争战斗殴是从哪里来的？就圣灵在向我们每个弟兄姊妹挑战。我们争战过，我们斗殴过，圣灵问我们说，你好好去想一想，你们的争战斗殴从哪里出来的？这个源头在哪里？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争战？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斗殴？是保罗所说的我打了美好的仗吗？显然不是。这圣灵在这里向我们挑战啊，对吧？然后他圣灵自己给你回答了，岂不是从你们白体中战斗之私欲，这个战斗和那个征战是同一个字，从你们私欲的里面有一种征战斗殴争冲突争吵的一种欲望，弟兄姊妹。哎呀，我真是想来想去，真是这个肉体的东西真是败坏啊！弟兄姊妹，当你每一次发生矛盾的时候，你总想得胜，这是从哪里来的？姊妹指着自己是吧？从哪里来的，年轻弟兄姊妹？每次你要跟人争吵了，每次你人发生辩论了，发生不同意见的时候，你里面总想辩论，想得胜，这是哪里来的？啊，从私欲来的。所以弟兄姊妹，我劝你们啊，陈言这个徐婷，当你们俩发生矛盾的时候，想要得胜的时候，你先你们俩先学习个功课，我不要得胜，因为这是从肉体来的，从情欲来的，就从家里面开始学习好不好？徐婷坐了后面，我眼睛看不太清楚是吧？哎，你们夫妻俩先从这里开始先学习这个功课。当你们有争吵的时候，有不同意见的时候，赶快学习功课，我们好好回到主的面前去。我们怎么安静下来？用谦虚、温柔、忍耐彼此互相宽容，用爱心彼此互相宽容，用爱这个和平彼此联络，激励保守圣灵所给你们的爱的合一。先从家里面学习这个功课。那弟兄姊妹，我是因为跟他们俩比较熟，所以我就比较胆子大一点是吧？我其他人还不太敢讲这个话，是吧？我觉得你们都讲的话，你们到底受得了受不了？到时候你们我讲完了，你们回去以后，就把你们给绊倒了，晚上觉也睡不着，恨死许多人了。晚上越想越气，越来越气，气得晚上觉也睡不着，是吧？结果害得你第二天上班也受影响。那反正我晓得陈岩跟徐婷不会的，是吧？ 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真的说，真的这功课要学习啊，因为这个随时可能发生的，在你周围随时有可能不同的意见。那弟兄姊妹有不同的意见，要不要讨论？可不可以讨论？可以的，不要有斗争战或斗殴，听懂我意思了没有？在神的家里面，不是说没有讨论，在神的家里面，不是说一定大家都是意见永远是一致的，不是的。常常会有不同的意见发生，但是绝不对，绝对不是是争吵，绝对不是冲突，更不是战斗，弟兄姊妹，那是在爱心里面彼此互相探讨，但都共同去寻求真理，共同去寻求主的心意，共同学习对付里面那个肉体的争斗、斗争的私欲，那个争斗和斗殴的私欲、冲突的私欲、争吵的私欲、想要得胜的私欲。这是我们应该学习的功课，同不同意弟兄姊妹？是吧？所以求主怜悯我们，是吧？所以弟兄姊妹，你看你们中间的争战斗殴是从哪里来的呢？不是从你们白体中战斗之私欲来的吗？所以弟兄姊妹，任何的战斗，那种一种真想得胜的心理，弟兄姊妹，我们真的不能再走在这条路上了。你总想得胜，那弟兄姊妹，我跟你说句是诚实的话，我的爸爸妈妈，我爸爸跟我妈妈俩感情实在是好得不得了。基本家里面，反正我爸爸妈妈发生矛盾的时候，我妈一定得胜的。真的，我妈一定是得胜的，因为她不得胜，我爸爸的日子就不好过了。我妈一定得胜的。可弟兄姊妹，你们知道吧？等到我爸爸死了好了，我妈妈受罪了，天天哭啊，天天哭啊。我说妈咪你怎么了？她说我觉得我亏欠爹地。哎，我说妈咪，我说你真是的，活着的时候爹地爱你，让着你，让你得胜。我说死了，他天哪，你去他会来责怪你，根本不会，你不要做魔鬼的诡计。弟兄，我为什么特别讲这个？撒旦要挑动我们里面，控告我们，听懂我意思了没有？但他活着的时候，他老是要得胜，他不得胜受不了，魔鬼在他心里面总是让他这个自尊心那个面子啊，什么东西在那挑动，让我的妈妈就无论如何在言语上是得胜，态度上要得胜，行为上要得胜，反正他都要胜，挑动他的肉体啊。那我爸爸是一个神的仆人，他不走不走释迦路也不行，他不能做夫妻俩成天在那里吵架呀。那我爸爸要得胜，你说这个我们这个家还能过得下去吗？弟兄姊妹，过不下去了呀。那我爸爸这就让啊，所以我妈妈永远是得胜的。那我们也学习了功课，反正有矛盾了，我们反正就知道妈一定得胜的，是吧？可是没有想到我爸爸死了，爸爸妈妈就天天哭啊。魔鬼就开始控告他的，听懂意思了没有？让他后悔得不得了。哎呀，那个后悔，那个难过，那个伤心。后来我就讲说，妈咪，我说你千万不要中撒旦的诡计。那个时候你活着的时候，撒旦挑动你的肉体，让你一直在爹地的面前得胜。现在爹地死了，到主那里去了，他也控告你，让你心里面感到愧疚，感觉老是觉得起不来。我说你千万不要中撒旦的诡计，到主那里去好得无比。他根本不可能会在地上，以前你亏欠他得罪他，他地上都不计算，到天上还计算。我说爸爸才不做这种傻事呢，你们说是不是？他都到主那里去了，还计算我妈的缺点软弱，这不可能的嘛，这是魔鬼的控告。弟兄姊妹，我最近才参加了一个这个三四礼拜，那这里的夫妇真是非常爱主的一对夫妇，结婚了40多年，他们两个婚姻的生活非常的痛苦。为什么原因啊？两个人个性多强，强的了简直谁也不服谁。那他们没有谁得胜过啊，弟兄姊妹，我跟你讲，我妈跟我爸说我妈得胜，这两个弟兄姊妹从来没一个得胜过的，他们一直处在一个征战的关键里面的。没想到最后两个星期，这个姊妹生晚癌症晚期，到后来这么年动都不动了，全是这个丈夫一直在那里服侍她。那弟兄姊妹你知道吧，这个姊妹才真正的显出姊妹的温柔啊，弟兄姊妹。天天就躺在这个弟兄的膀臂那个里面，说我知道了，你是最爱我的了。最后两个星期了，我知道你爱我了，弟兄姊妹。就这两个星期，害得我弟兄一天整整一个礼拜没好好睡着觉，老想着这个姊妹。 我在想，我说主啊，真是求主怜悯啊，夫妻二人四十多年过了一个征战的，成天过在一个战斗的生活的里面，没有安息，没有真正的幸福，最后两个星期才对丈夫说，我知道你爱我。他说，他还说，我如果好了我来服侍你啊。弟兄讲了一句很难过的，他说，我希望你能好。哎，我们都知道这个已经到了已经不行了，已经医院已经停止治疗了。弟兄姊妹，所以我们应该珍惜现在所处。真是，我真是求主怜悯我们，特别是年轻的弟兄姊妹，你们夫妻二人再不要吵架了。真的，也当然不单是年轻的夫妻，老年人也会吵。对，我在报纸上看见七十几岁老头老妈妈还要离婚呢。珍惜我们现在所有的弟兄姊妹，不要到了后来失去了你才懊悔，何苦呢，弟兄姊妹？是吧？所以求主怜悯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啊。已经两点一刻了。下面第二节，第一，肉体的私欲，私欲里面有一个战争和征战和斗殴的私欲。第二节我们再一起来读好不好？第二节，一二三，一二三。弟兄姊妹，在征战的，在肉体的私欲的里面，除了有征战斗殴的私欲以外，你们还有一个私欲是什么？对，感谢主的，你们贪念。弟兄姊妹，这个贪念是常常隐藏在我们的里面的，甚至于在属灵的方面，我们都可能在不知不觉当中落在这种贪念的光景的里面。可莫得着弟兄姊妹的尊重，可莫得着弟兄姊妹的称赞，可莫得着弟兄姊妹的高举，因为有这个贪念，听不得反面的意见，看不得别人反对他，有没有弟兄姊妹？那特别我在这里还是要勉励年轻的弟兄姊妹，这种贪念的意念，求主宝血得胜，无论如何从现在开始致死他。从我们一开始侍奉的开始，我们就觉得一定要学习一个什么功课？谦卑，谦卑，再谦卑。
你若谦卑，神必常与你亲近；你若谦卑，必得喜乐的途径。神是不能和骄傲的人同行，谦虚你心，与主同行。你若谦卑，必得喜乐的途径。你若谦卑，必得喜乐的途径。神是不能和骄傲的人同行，谦虚你心，与主同行。
弟兄姊妹，让我们从一开始服侍主就走谦卑柔和的道路，因为我们的主是谦谦卑卑柔柔和和的，他是神的羔羊，他本与神同等，却不因自己与神同等成为强夺的，他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了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式，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却死在十字架上。你们当以基督的心为心，弟兄姊妹。谦卑的功课，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都要学，尤其是年轻的弟兄姊妹，特别是现在已经进入到侍奉的岗位上的年轻的弟兄姊妹，一定要学习一个功课，要谦卑。弟兄姊妹，我们这个贪念不一定贪念钱财，我们有很多里面的贪念，弟兄姊妹，需要我们在主的光中，或在圣灵的光照的里面，或在主的话语的主的话语的接近的里面，因为神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也是我们脚前的灯和行路的光，它就是我们生命的粮。我们离不开圣经的教导，我们离不开真理，对吧？主给我们的恩典有多么的大，弟兄姊妹，好好想一想看。主不仅神不仅把他的儿子主耶稣基督的生命赐给我们，他还把这本圣经赐给我们，他还把圣灵赐给我们，目的为了什么？为了使我们能够越来越像他，听懂意思了没有？为了使我们越来越能够遵循主的命令，遵循主的道。 让我们能够真正恢复到神在起初造我们的时候那个目的，要按照是神自己的形象造了我们。所以弟兄姊妹，神在我们身上的一个很重要的旨意，当我们有一天见主面的时候，我们一个个都能够像神。听懂我意思了没有？这是神非常重要的一个旨意。我们所有的十字架，我们所有的苦难，我们所有的难处，我们所有学习的功课，主在我们身上就做一个功课，把我们磨成他儿子的模样。所以有仗要打，有路要跑，要守住我们所信的。所以弟兄姊妹，你们看，因为时间的关系啊，你们贪恋还是得不着。那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贪恋神给了我们了，你们说是祝福还是咒诅？弟兄姊妹，这真是个咒诅哎！我不知道弟兄姊妹记不记得，以色列人在吃的方面犯了很多的罪，在出埃及记十六章，是不是、啊、神赐玛纳给以色列人？记不记得？到了民数记以后，以色列人就再次犯罪，记不记得？结果神就给他们把那个叶鹌鹑从天上就铺在地上，大概有很高的一层。结果以色列人他们吃了，那个肉在嘴巴里面还没消化呢，结果瘟疫怎么样啊？就领导了。我不知道你们熟不熟悉旧约的圣经，神满足了他们肉体的需要，满足他们肉体的需要，结果怎么样？咒诅灾难就领导了。所以弟兄姊妹，有很多的时候是不听我们的祷告，我们不是不神不爱我们，实在是神太爱我们了。听懂我意思了没有，弟兄姊妹？所以弟兄姊妹，你们看，你们贪恋还是得不着？为什么原因呢？因为贪恋，你们怎么样啊？就杀害嫉妒。弟兄姊妹，嫉妒和杀害人是连在一起的。那你说我嫉妒人，从来没杀害人，我跟你说没条件，你有条件一定杀人，你信不信吗？你们不杀人，你嫉妒，你不嫉妒，你不杀人，是因为你没条件，对吧？我就曾经想杀过人。那个里面的仇恨，我恨神恨人，甚至连恨我的爸爸妈妈，我都恨我的爸爸妈妈，你干嘛要生我？那弟兄姊妹，我想杀人，你说能不能？是不是每个人都能杀人？我连鸡都不敢杀。是吧？那毕竟虽然我王耿背离弃神，但毕竟里面还是有养的生命啊，所以鸡也不敢杀。弟兄姊妹，你其实实际上为什么神的话是你恨人就是杀人？主的话真的是很一针见血的。恨人的人一定是想杀人的人，他不杀人是因为他不肯杀，他是不敢杀，他没这个力量杀。他有条件有机会杀，如果有个法律规定你杀人，我随便发什么给你奖赏，他一定杀人，你试试看呢，对吧？所以弟兄姊妹，你们看见了没有？因着贪恋，你们杀害嫉妒，又斗殴又征战。弟兄姊妹啊，在教会里面印着这一个贪念，一个斗争的私欲，给我们带来了多大多大的损害啊，弟兄姊妹。教会落在一个分裂的光景里面，教会落在一个彼此猜疑的光景里面，教会落在一个彼此互相愤怒不解冤，彼此互相指责，彼此互相批评，彼此互相定罪，然后教会产生分裂。我听说我们的弟兄姊妹在这里用很大的爱心去挽回联系一些离开了我们的，我真是很为弟兄姊妹感恩。我们的弟兄姊妹都是爱主的，弟兄姊妹你们同不同意？我们的弟兄姊妹真的都是很爱主的，只不过在真理的方面有的方面还不够清楚。我们真的应该主里面应该担当，应该扶持，而不应该在这里批评和论断。我们用爱心去挽回，对吧？这是神的家。如果因为对我们有意见，如果因为对我们不满意离开了，我们有责任去把他们挽回过来，同不同意？如果神带领他们走的，我们感谢，我们为他们祷告，支持他们，扶持他们，在爱里面怎么样啊？帮助他们，你们同不同意？是吧？如果出于神的，我们没有话说，因为我们基督徒的脚踪应该由神来定的，对吧？如果是因为出于意见，对吧？出于不满，那弟兄姊妹，我们应该用爱心去挽回。 所以我很为弟兄姊妹感恩，我相信我们的教会一定是有前途的，我相信我们的教会怎么一定会 在主的面蒙恩蒙福的，特别是年轻的一代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照着真理去行，对吧，主一定会赐福给我们的。我们不断地从失败当中吸取教训，我们不断地从软弱当中靠着主的恩典刚强起来，我们忘记背后努力面前，朝着主的标杆快跑。那弟兄姊妹，神的话在这里告诉我，你们贪恋还是得不着，你们杀害嫉妒又咒又斗又争战也不能得。弟兄姊妹，在肉体里面你要想得着属灵的福气不可能的，弟兄姊妹，真的是不可能的。我们真的弟兄姊妹，我们彼此带到，对吧，就是除去我们里面那个私欲的贪恋，除去我们里面私欲的争战和斗殴，让我们竭力保守圣灵所赐给我们合而为一。那弟兄姊妹，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那神的话很清楚地告诉我们，第一个，我们得不着是因为什么？是因为什么？因为不求。所以我们要不要求？要求。那下面还有一句话，你们求也得不着。哎，所以你看，是不是神的话就是这么，就是什么？你如果不在主的圣灵里面读，你不在真理里面读，你到底求还是不求呢？是不是啊？那主的话很清楚啊，你们求也得不着，是因为什么？你们妄求。什么叫妄求？就是你们浪费在你们的厌落。我这里特别做了个注，私欲和厌落这两个字是同字。就如果我们求的东西是为了浪费在我们的私欲的里面、厌落的里面，那弟兄姊妹，神不会满足我们的，是吧？所以求主怜悯我们，已经两点半了，不可能讲完了。那弟兄姊妹，直接好好把雅各书四章一到第四节，我希望我们的弟兄姊妹回去，特别是年轻的弟兄姊妹，你们回去自己好好读一读，对吧？或加拉太书五章第六第七节，对吧？我说你们当顺服圣灵，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因为肉体和因为情欲和圣灵是相争的，圣灵和情欲相争的。弟兄姊妹，神的话是很奇妙的，在这里特别强调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怎么样啊？也相争。那我不讲的情欲和圣灵相争讲的就完了嘛？为什么加上个神灵和情欲相争呢？弟兄姊妹，这两个相争是彼此都是主动的，听懂我意思了没有？神爱我们，我们与神为仇，神与不与我们为仇？神不与我们为仇，听懂我意思了没有？但是神和情，这个圣灵和情欲，情欲和圣灵两个必须是这样相对的，两个都是主动的，没有一个是被动的。我不知道我讲清楚了没有，是吧？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情欲和肉体是神非常的厌恶的。而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很多弟兄姊妹忽略了这个真理，所以求主恩待我的弟兄姊妹们，对吧？我们是打仗的一生，我们是跑路的一生，我们是持守的一生。我们里面最终的开始的征战，是我们和肉体之间的征战，和我们里面情欲的征战。所以一切从于情欲和肉体的，我们都应该对付，我们都应该靠着主的恩典怎么样把它摒去，不能让它在我们里面有一点点的地步。无论在教会里面也好，在家庭里面也好，在我的里面也好，在我们自己个人的里面也好，有情欲有肉体一定失败，早迟会被裸，早迟会打败仗，弟兄姊妹，这是必然的，好吧？所以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继续顺服圣灵，我们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我们在这里打的是美好的仗，我们是彼此相爱，竭力保持圣灵所赐给我们合而为一的心，使我们的教会在基督的爱里面健康的成长，使我们这个教会成为一个家，凡来到这里的就能够被主的爱所摸着。怎么被主的爱摸着？是因着弟兄姊妹的爱心，因为我们每一个主内的弟兄姊妹都被主的爱所充满，是自然而然的爱的流露，是生命的流露，好不好？求主祝福弟兄姊妹，与大家同在，好吧？我今天就到这里。